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使徒行传28章，这章圣经是讲到保罗死里逃生，放胆传道，死里逃生，终于到达了罗马。这章呢就给我们看到他到达罗马以后，他仍然继续传道，放胆传道，忠心传道，所以这个保罗是生命不息，传道不止，那真是死里逃生。能够到达罗马，这说明神话语的实现，神允许的信实，因为他终于到达了罗马。这当中经过了多少的苦难、风波、拦阻，没有实现，魔鬼啊、撒旦啊，借着犹太人啊，这一切的拦阻没有成就他们的一切，而神的旨意终究得胜。所以我们从这张圣经实在是给我们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也真是看见使徒保罗他在脚中到了罗马，不是我休息吧，反正我是被捆锁，我不自由，还是这样的船。所以这张仍然是船，是死里逃生，到达罗马仍然继续的船，而且是放胆的船。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第一小段是1节到6节，一节到六节，死里逃生，再一次蒙救。虽然死里逃生，他们这个船是坏了，他们全船的人都得救了。得救以后到了这个岛，我们看见这个魔鬼撒旦对保罗还是不甘心，借着毒蛇来咬他，但是呢看见保罗仍然蒙神的拯救。这一小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米利大岛就是现在的马耳他。马耳他岛我们知道已经独立了，很多年前已经独立了，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叫做马耳他岛。他们到达了这个岛，突然看见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来接待我们众人。这是作为当时的这个本地的这些个土人呢，那是最好的一个种接待了，给他们怎么能够围火能够招待他们，因为当时很冷又下雨，所以呢就让他们这个围在火旁来招待，来这个来款待他们。所以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所以这些个都是看到保罗走到哪里很多人是这样的来欢迎接待他们。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跑出来。所以我们看看这条毒蛇呢，真是魔鬼撒旦，你保罗在哪里他追到哪里，这是一条毒蛇，这条毒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那条老蛇，那条在伊甸园的老蛇，那一条一直追着保罗的这条蛇跑出来了，因为热结果就咬住了他的手。毒蛇我们知道，所以当地的人就一看见保罗被毒蛇咬，简直的太惊讶了，是不是？以为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毒蛇咬一般来说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一定要毒死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这个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彼此就说了，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一定是个凶手，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哪个人今天被毒蛇所咬一定完了。为什么说他是个凶手呢？他们认为这个人遭到不幸，一定是他是个最坏的人了，凶手就表示是最坏的人了。虽然从海里被救上来，天理不容他活着，他们虽然不信真神不懂得不认识，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一个公义者，有这么一位天理那个怎么不能容忍他活着，所以这个人大概该死该死，是吧？这个是土人对这个保罗的看法。结果呢我们看看第五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所以有的时候人难免会被什么被魔鬼撒旦咬一口，毒蛇咬住，但是我们要像保罗这样，因为神和他同在，因为他身上有神的权柄，因为主的允许在他身上主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有允许，你们那个手能拿蛇，能够践踏蝎子，是不是？而且手都能拿蛇。一出圣经我们知道马可福音16章，主赐给他们权柄，能够践踏蛇和蝎子。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权柄，你们手能拿蛇，就是说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因为蛇蝎子都是最什么最毒的东西，能够毒害人，但是呢不能伤害。所以关键在哪里？保罗竟把那蛇甩在火里甩下来。所以我们 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敢？他不是大叫起来怎么办呢？不是，那他立刻就把他甩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怕毒蛇咬，怕我们不能甩掉。那你要奉主的名，那你要有信心，那神赐给你的权柄，结果呢不但甩掉，而且没有受伤。仆人想他一定肿起来了，毒蛇咬了嘛，那还不肿起来？没有肿。我想他一定扑倒了，也没有扑倒。所以这真叫做打不倒的工人呢、打不倒。你是犹太人埋伏，你是多少人要害他，多少人恐告他，多少假见证害他，现在毒蛇又咬他，终是死不了啊，不会扑倒。以为他忽然间会扑倒死了，结果看了多时，见他无害，转念说他什么是个神。所以这些个不信主的人，一会儿说他是个凶手，一会儿说他是个神，其实是神的同在，是神的仆人啊，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有权柄啊，那个制服这些个魔鬼撒旦的这一些个对我们的苦害，无论在身体上，在我们的灵魂上，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像保罗一样，那个把它甩掉，要甩掉。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有这个权柄，有这个对这个蛇有一个什么呀？忌邪的心，有个防备的心，拿它当仇敌。如果它咬你一口，你又舍不得，你又心疼，你又不肯，你又惧怕，不能够怕。所以说，这要有胆量，有信心，才能够把毒蛇甩得掉。当机立断，立刻就要这样去做，不能让他再咬你一口，咬了一口你就把它甩掉，就真正的得胜，这是真正的得胜，是里面的得胜，是吧？所以这就是保罗蒙救，死里逃生，再一次蒙救，再一次的蒙救。所以次次的都看见神的见证在保罗的身上，虽然魔鬼不甘心，但是神终是救他，一次次的救他，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他的心灵上啊，在他的人身上，在他的安全上，神都要保守，神亲自保护他的仆人。为什么？因为很快就要到罗马了，因为神的旨意是在保罗身上，他能够死吗？能够倒吗？绝不能倒。魔鬼不甘心让你半路都快到了还要咬你一口。所以最近我们读的民数记，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到最后一站了，这魔鬼三代接着巴利比尔诡计还要咬他们，那不是咬他们，活活的咬他们，要叫他们扑倒，叫他们遭到神的咒诅，以至于灭亡，让你不能去得地。这一个蛇毒蛇来咬，也是拦住保罗去得地，拦住保罗要到罗马。我们应该看到，所以我们要百倍的警惕，要警醒，要时刻的警醒，不能够被蛇所咬，咬了要把它甩掉，要完全得胜。底下我们看七节到十节，还是在这个岛上，他们受到了款待，也看到保罗走到哪里叫别人得到医治。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这个是岛长布柏流的，布柏流就是这个岛长的名字，实际上就是这些个土人的一个领袖，平常叫酋长国嘛，是一个酋长，也叫岛长，他接纳我们啊。所以保罗走到哪里到处受到接待，而且尽情的款待了我们三天。这三天你们可以自己不用自己去做饭吃，不用自己去怎么样啊，三天接待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岛过了三个月呢，因为当时是冬天，船不能开，所以说很冷嘛，还下雨，所以他们在岛上待了这么久。所以保罗在这个岛上也蛮有见证，不是单单享受人家的款待，那我们常常哎呀人家款待我们很高兴，但是你要付出，你要舍己，你要爱别人。所以第一个蒙恩的人就是这一个岛长的父亲，他患热病和痢疾病，这个病是很厉害的病。那有的人犯热病，实际这个热病一般都是猩红热这一类的，不是一般的发烧，热病和痢疾病。那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都来这医治。所以这是看见保罗在这里也在为主做工，叫许多人蒙恩，他们有多方的尊敬我们。当然了，许多人蒙恩了，就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就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你不必为你自己要开船，因为还要前行，还有一段路途，还要走水路，还要坐船，你不必为你所需要的东西操心，你只要忠心主所托付的。所以到了时候，你看看神就感动他们，把需要的给你送到船上，送来了。 把一切所需要的就把就给他们送来。所以这一小段里就看见保罗受到了款待，那当然也是因为前面的见证。保罗土人一定大家都知道了，哦，这个人啊被毒蛇所咬，确实怎么样，确实没有事情，说明这个人所信的神实在是又真又活。又看见了这个岛长的父亲得到了医治，所以大家都蒙恩，全岛的人其余的病人都得到了医治。所以这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等候的时机。下面说过了三个月，可见呢他们在这个岛上站了三个月之久，三个月之久还是为主做工，所以最后才看见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开船的时候人把需要都送来，他们多方的尊敬我们，当然包括保罗和保罗的同工，还有路加亚历达古等。下面第十一节开始就再行水路到达罗马，就是十一节到十六节终于到达罗马所以看还是很辛苦的，还要再坐一段水路坐船行水路，就是十一节开始。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太的船，二十七章也讲了亚历山太的船，所以可见呢这是另一只船，但是名字呢也叫亚历山太。那只船整个是整个破损整个创坏了，但是这又一只船也叫亚历山太，但这个船有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丢失神的那个什么记号，丢失是他们的假神的名字，是这个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里海岛过了冬。所以可见呢他们为什么要等这么长啊，因为水路不是随便的，你这个它不开化了你不能够行走所以过了冬这一只船。那这个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是水手的护卫神。什么叫丢失神？丢失神就是这个特别上面行水路的时候他们要用这个名字但是保罗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和他的同行者他们能够平安的一路到达罗马，那是保护保罗的那一个神真正的保护他们，而不是这一个假神，是不是？所以后来他们就起行了，十二天到达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了三天，在那里待了三天停泊一般都是卸货了，又从那里绕行来到了利基翁，过了一天去了南方，第二天就来到了布白布丢利，这就是越来越挨近罗马了，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到了布丢利这个地方，那里就遇见了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我们看这个都快到了还有七天的功夫，那里的弟兄一定是迫切需要请他们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又经过了七天以后才到罗马。所以说保罗真是千难万险乘风破浪终于到达了罗马，这一路上都看见神的恩典与他同在，这一路上都看见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无论在物质上在各个方面受到了欢迎他们也是这样的为主做工，所以终于到达了罗马。在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见解是出来迎接，底下两个小地方这地方就是罗马附近的两个地方他们出来到了亚比乌斯和三馆这个地方来迎接我们，那就说明在罗马的弟兄们他们对保罗是这样的欢迎，哎呀保罗终于到达了，所以他们向前去迎接保罗，见了弟兄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终于到达了罗马，这个感谢那真是充满了感谢，这个感谢从我们知道保罗从二十章就决定要到哪里，要经过耶路撒冷到罗马去，这当中经过多少难处，但是怎么不感谢神搭救了他，神护卫了他进了罗马城。我们大家看小字有古卷在此里就说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的安排。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保罗是个罗马公民，第二保罗没有犯什么样滔天大罪并没有犯，他只不过因为犹太人不服他不得已要上告该撒所以呢就蒙准特别的优待，其他的人犯人呢是交给御营的统领一块管理，但是唯独保罗呢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可以住在一处。后来保罗就在罗马另租房子，租房子 虽然他不能出去，但是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百夫长处处都在为保罗效力。到达了罗马，你不能马上就见该杀皇帝，你还得在那里等待，所以他就蒙准在罗马住下来。怎么住又不能完全自由，因为他还是个犯人，但是呢是个犯人，又不是被交给狱营的通通的一块来管理和那些个重犯管理，而是蒙准特殊的一种待遇。而这一个待遇呢，就使得保罗在罗马足足两年的时间可以为主放胆的传福音，在不自由中还有一点自由，在捆锁中还能够为主讲道，还能够就是为主工作。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排，我们只能看见这是神安排了百夫长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这第十六节很要紧，到了罗马我们一定关心保罗到罗马怎么样啊，带着锁链是不是马上见皇帝啊，是把他压起来啊，并不是集体的压起来，而是一个看守的兵陪着他，表示他是个犯人嘛，你不能有真的自由，你不能随便出来进去，但是呢也算是有自由，另住在一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到十六节为止，就是说保罗在这一段里行水路终于到达罗马，这一路上看见神的恩典，最终到达罗马，满心的感谢神，荣耀归给神。这里就给我们看是神旨意的得胜，保罗到达了罗马了，神对保罗所说的话应验了，实现了，到达了罗马。下面我们看接着十七节到末了，就是讲的保罗在捆锁中放胆讲道。到达罗马以后，保罗没有停息，工作没有停止，他是生命一系，他是工作不止，保罗是这样的忠心一直到底。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被一个兵丁看守，而且我们知道他是被捆锁的，但是他仍然在传道。怎么传？我们先看他首先要请犹太人的首领来向他们做见证，向他们解释他为什么到罗马来。十七节说过了三天，保罗一到不是马上就请首领你们快点来呀，我给你们讲讲啊，不是，过了三天，这三天保罗做什么？祷告，安静，预备心灵。尼西米到达了耶路撒冷，也不是立刻就去查看城墙，而是过了三天。尼西米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负有使命，从波斯帝国到达了耶路撒冷，也是住了三天，然后他才进行查看，查看城墙，做该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先要过了三天，这三天要安静，要退到主的面前，前面的工作怎样开展，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如何工作，这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罗马的，也有犹太的骨肉兄弟，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同胞，怎么样对待外邦人，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开展工作，传接什么，要祷告，要安静，要退到主的面前，同时也是一个休息，长途跋涉，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水路工作劳累，是吧？过了三天，然后保罗请了犹太人的首领来，首领很要紧，要先和他们有一些个交通，有一些个谈话，请犹太人的首领来。所以我们就可以见到保罗到达了罗马，罗马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中心，是个外邦人的城市，他仍然是什么念念不忘他的骨肉，因为这里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对他的看法那么很要紧，他巴不得借着他和他们的交通能够得到一些人，他还是特别重点，首先是对犹太人，所以他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这个弟兄们的意思是同胞们的意思，因为是骨肉血是个同胞嘛，弟兄们，我虽然没有做什么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意思说我这次被带来，我并不是犯了什么罪，我却是被捆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因为他现在是被罗马的兵丁看守，被罗马人带到了罗马，所以我是被捆绑而解到这里来的，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这个他们就指着那些个巡抚和亚基帕王外邦的这些个这些个 官长们君王首领准备要释放我，因为我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 所以他保罗这里就讲明他为什么今天来到罗马，为什么他要上告该撒。所以保罗诚诚实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讲得个清楚。无奈因为犹太人不服，那么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所以这可见呢，保罗上告该撒不是有意的，他不是要告别人，乃是因为犹太不服，还是告他，还说他有罪，而且重大的事来做假见证来告他，所以他不得已只好上告该撒。那所以我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见证自己是怎么来的。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所以保罗带着锁链没有，这里告诉你现在我还带着锁链，是为什么？是以色列对我的盼望，就是说我本族的人犹太人他们这样的，那就是说因为他们对我的不服，他们认为我有罪，我才到现在还是被捆锁。底下我们看这些首领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到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告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之处，但是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就是你的解释我们愿意听，因为这个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所以从这些犹太的首领的口中也可以证明保罗所传的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教门，就是拿撒勒耶稣的这个教门到处被毁谤，他们是知道的。可见呢，这些人是有所保留，并不是保罗一解释马上这些人都信了耶稣了，但是保罗起码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而且也解除他们对保罗有什么误会，所以下面保罗才可能和他们约定了日子请他们再来听保罗讲道。所以这是保罗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先要和他们接近，先要跟他们谈话，先要把这些事跟他们讲明，免得他们对保罗有误会。所以接下来呢，23节以后我们就看保罗约定，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那么许多人到他寓处来听他讲。可能这些犹太人可能根本都没有听过这个教门到底讲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道门呢，这个教门呢是不受欢迎的，到处被毁谤，因为犹太人呢到处都是毁谤，信耶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毁谤，都被毁谤，他们是知道的。因为有一些个圣徒已经到来罗马了，是和保罗过去也认识的，所以下面我们看保罗怎么讲道。23节开始给我们看到保罗开始在他的寓处，就是保罗所住的地方开始讲道。在第一段里面，就是23节到29节这一段里，主要的还是对犹太人对他们讲。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我想保罗租这个房子一定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也装不下这么多人，是吧？许多人都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都是神的安排。保罗是囚犯，上到罗马来是要上告该撒的，却是有机会，有多次的机会，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讲论什么？这下面一句应该是这么说：对他们讲论，证明神国的道。讲论的内容就是神国的道，还有耶稣的事，没有别的事。神国的道和耶稣的事，对他们讲论，而且劝勉他们。这就是保罗讲道，说明保罗不管在什么环境，你再换一个环境，他讲道还是神的国和耶稣的事，因为神的国和耶稣是分不开的。耶稣是救主，也是那再来的那个国度的中心基督，他要做王，所以就给他们讲，而且怎么讲？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因为犹太人最尊重的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但是他们眼睛模糊看不清，却是不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和和这个先知的书中就有关神国的道，有关耶稣的事，他们不认识，眼睛瞎了看不见。所以保罗讲解给他们听，就我们相信保罗真是详细的讲解引证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耶稣是怎样的预言的童贞女，怎么样怀孕，因为救主要降生他是怎样一位神，他怎样的为我们受苦，他来到世上他是怎样的舍己牺牲受苦而且将命都倾倒。所以这些在旧约里都有，在以赛亚书上有，在别的书信上也有别的是先知书上也有所以来劝勉他们。24节 就是保罗讲到的一个果效是什么，我们看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你这个在什么时候也是这样，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你不管人信和不信，你不管果效如何，你只管忠心的来传主的道，讲什么神国的道啊，给人看到那一个永远的盼望，神的国要来到，讲什么讲耶稣的事，这个纳赛的耶稣怎样的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他们弃绝，这是成功的什么，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想保罗无非就是讲这些事，没有别的事，有信的有不信的，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人信和不信，我们要讲，而且肯定有人信，但是也一定有人不信，有许多人刚硬啊，不信是吧，他们彼此不和就散。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彼此不和呀，犹太跟犹太人之间都不和，为什么，有信的嘛，那些不信的他们里面有成见，让他们坚持犹太教，他们坚持那一套东西，所以他们一定是对那个信的也是不满意，所以彼此就散掉了。但是保罗呢，在未散之前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引证圣灵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这个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引证，现在保罗也亲自引证，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如此，耶稣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呢那些个犹太人很多人不信，所以现在保罗也是这样说，说先知啊，圣灵界的先知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就说应验在你们眼前，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一段耶稣印证过啊，这一段我们知道就是在以赛亚书29章啊，先知就讲到啊，所以说以色列一代又一代对神的话就是这样的，什么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不听不看，虽然听听还是听不见不明白，看看了也不晓得。所以我们想想，当我们心蒙脂油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说天天读经嘛也在读，天天祷告嘛也在祷告，你说天天听嘛，听到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实际根本没有进去，心蒙脂油啊，里面有拦阻啊，恐怕看见了啊，这个恐怕什么，就是说啊他不敢听嘛啊，看见了你就明白过来啊，就是说这些人因为心蒙脂油，所以呢就没办法转过来，不能转过来呀 啊所以拦阻在哪里，在里面，这个心里刚硬，这心蒙脂油，这耳朵发沉啊，那没有别的，就是罪恶，不谦卑，不痛悔，是吧，所以认字的说不懂，不认字的更说不懂，所以大家都不懂，书卷是封闭的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光景。所以保罗就把这段话引用，就表示说你们这些不信，为什么心蒙脂油，心里刚硬，有罪，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个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那就是保罗见证你们拒绝，那可见呢有这么一些人就是拒绝，不信拒绝，那神说什么，这个救恩要如今传到外邦，所以可见呢保罗深深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叫他做外邦的使徒，那他尽了本分，他就要传给外邦人，因为救恩是先从犹太出来的，但是因为犹太人弃绝，恩典临到外邦，所以保罗成了外邦的使徒，一直忠忠心心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远远的传到了外邦，所以神借着保罗，神的旨意通出来了，要传到外邦，现在到达了罗马也是先告诉他的骨肉同胞，你们不要，那么救恩临到外邦，他们也必领受。下面还有小字，我们看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走了，所以许多人就是听一听，议论议论就走了，走的人就不蒙恩典，实际上虽然听了保罗讲道，同样一个人讲道，你看看就有信的就有不信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有的时候你不信，你怀着个不信的恶心在里面，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希伯来书第几章啊，第三章啊，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呀，用信心和我们所听的道要调和，让我们真正的要接受主的道本身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们今天听了半天一直也没套上，我们常常会讲 就用你们用信心，用信心可所听的道要调和，那说明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饥渴，我们要认罪啊，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脂油啊，我们里面的拦阻，那我们才能够接受到心里面去。那最要紧是这个心啊，要有个谦卑的心，有个痛悔的心，那你才能够蒙恩典。那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两年当中怎么传道，大家看看最后两节30、31，大家一起念啊。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是个犯人，没有人敢禁止，为什么？神给他开的门。保罗在罗马，这是第一次在罗马，这个应该说是第一次，因为他最后殉道那是他出来以后工作了一段，又被抓到罗马，那是他最后殉道，这是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保罗没有人禁止他，足足两年为主做工，但是也有限制，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来到他这里，他都接待，但是他不能随便跑到外面去。据说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一个兵丁啊，跟他怎么戴锁链呢？是兵丁跟他是同一个链子，所以他到哪里去，兵丁就在哪里，你根本不能跑。虽然不能跑，但是他住在这里，人人他都来，人人来了他都接待，等于是主给他开了门，主给他开了传道的门。他坐在家里啊，就有人来，主就是使他能够讲道啊，各方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啊，来听他讲道。所以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的两年，这足足的两年，这是成就了保罗的心愿，因为他愿意到罗马把基督丰盛的恩典带来。保罗还说，我是路过你罗马，我还要往西班牙去，把丰盛的恩典带到这里，足足的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所以保罗的心多么大，凡来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你不管是谁，只要来的人他全都接待。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凡来的人你全都接待，你不要说哎呀他外国人我不敢接待，你也要接待，不管哪一个民族你全都接待，而且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走到哪里讲神国的道，放胆的讲，忠心的讲。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多么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从这些话里给我们看到，将主耶稣基督的事，就是那个全备的救恩，讲什么？讲神国的道，讲耶稣基督的事，耶稣的一生怎样从高天来到世上，怎样为我们舍己舍命啊，怎样受苦受难啊，怎样受凌辱，怎样被钉十字架，又怎样的什么死而复活，成就了神的旨意，把这一切都什么用这些事来教导人，要教导人，那真是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来教导人，对不同的人那都要去教导，所以这是神给他的恩典，并没有人禁止。为什么没有人禁止？有一个兵看着他嘛，不用的别的官人别的什么再来去干涉他，也不用把他送到监牢里面，这就是保罗的监牢，这就是保罗的监牢。那但是这个监牢是有限的自由，保罗就利用了这个有限的自由，而不是没有办法，丁丁看着我，我怎么做工啊？你出不去，出不去就会赶到人来，你看多奇妙！凡来的人他全都接待，而且我们知道这两年之久，保罗不但是那所有来的人他都接待，所有来的人他都把神的国、神国的道，把耶稣基督的事都讲给他们听，都教导他们，而且就在这两年当中，保罗写了四封重要的书信，四封书信就是在这个期间，一封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都是在这个期间保罗所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你就可见了他的生命多么的丰盛，不但教导人，而且写出书信来，因为他不自由嘛，他心里人是住在罗马，他心里又惦着以弗所，又惦着哥罗西，又惦着腓立比，要把主丰盛的恩典带到各处，没有人禁止，圣灵的工作没有人禁止，这个没有人禁止就告诉我们圣灵里的自由，保罗是在圣灵里的自由，神扩展他的范围， 虽然住在这一个房间里面两年之久，可能根本不能出去，但是他的工作大有果效，神的灵与他同在，而且他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腓立比书就是一个见证，腓立比书我们知道是个喜乐的书篇，充满了喜乐，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他学会了秘诀啊，无论是饱足是饥饿，是有余是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学会了秘诀，在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够知足，什么样情况他都知道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虽然是坐监还是天堂，神赐福他，虽然不方便还有个兵丁要看着他，他真是天天是与主面对面，所以蒙了如此的恩典，把主的道能够传开。那所以保罗的见证到此为止，使徒行传并没有完，直到今天使徒行传并没有完。使徒的行传也告诉我们，就是所有这些个基督的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事迹完了吗？没有完。因为什么？因为福音到现在还没有传到万邦，还没有传到地极，所以使徒行传接下来直到现在啊，保罗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到现在差不多也快什么一千多年，也快两千年了，在这期间也有多少人主的忠心的仆人们、使徒们、先知们、传福音的一些个啊使者们，他们用他们的血和泪在继续的写《使徒行传》，到现在还没有写完，没有写完，还等待着你我继续的写。写什么？要照着一章八节主的那个命令，主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嘱托，要把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为他做见证，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上面来的能力，我们需要主的道充满，主的圣灵充满，主的爱充满，像这一个保罗一样成就神的旨意。虽然使徒行传啊，这里只记载保罗第一次在罗马传道的光景啊，简略的写出来，实际上我们知道保罗啊，在这个两年以后他又被释放，在各地传福音，在以弗所、在小雅，在各地为主传福音，以后又被抓进来。我们根据什么？根据三封书信可以证明，以后保罗第二次被带到罗马，那是为主殉道，那就根据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还有最后一卷就是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到保罗又被释放，又在各处传福音，以后呢又被抓进去，最后才为主殉道。所以主的时候不到，神就保护他的仆人，使他工作再工作，使他在罗马虽然做了监，但是后来他又被放。所以我们也根据腓立比书也看到保罗在罗马的期间御营全军的人都蒙了恩典。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也写到御营全军的人都问你们安，那主的见证，保罗把主的见证带到了该杀皇帝巨营啊！你看他写书信，在该杀皇帝家里的人都为你们按，就说明保罗写这个他所到之处都是带来了见证，多少人蒙恩啊！这是在罗马的工作，当然这里没有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但是我们根据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带领多少人蒙恩。所以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我所受的苦难是叫福音更加兴旺，那更加兴旺。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也不怕坐监，坐监都有坐监的恩典，而且坐监也有坐监的特别的福分，而且神也给他在不自由当中还会有一点点自由，在限制当中还受到什么？还受到了款待，还蒙神的恩典赐福，得到了圣灵所给他的那一个自由，没有人禁止，这个阶段没有禁止。为什么？因为神指定了，神给他这个恩典，让他足足两年可以在这里为主传道。方法是什么？不是他出去，而是把人引进来，所有来的人他都接待。那我们知道每天每月每时不知道多少人来到他的寓所听他讲道，受到他的教训。那所以保罗的恩典，保罗的这个事迹，保罗所做的工作不是一言难尽的，不是我们几句话可以讲的。那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丰盛，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呢，讲明神的奥秘，那就可以看出保罗。 罗的爱流露到在他的工作中，也从他的书信里面也流露出来，带到了各处啊，叫许多人蒙恩，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这后世的人也因着保罗蒙到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使徒行传到。